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美国之音的同事看到了大法弟子的表现》，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1日。我从小就在找寻生命的意义，不明白人生最多不过百年，来世一回到底为了什么。在我看来，贫贱和富贵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中没有什么差别。我跟父母和师长都探讨过这个问题，可是没有人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在外人眼里，我似乎得到了上天的特别眷顾。同学说，上天给了你人们所向往的一切，可是内心的苦只有我自己知道。1997年8月来到美国后，我惊讶地发现，周围20多个学业有成的年轻人在修炼法轮大法。早在1992年秋天，我就听闻了法轮功。我当时正在上大学，每天早上走出宿舍，街对面就传来了祥和悦耳的练功音乐。无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都有一群人伴着音乐安静地练功。这个场景伴随着我度过了随后3年的大学时光。当初给我的印象是，这些人为了锻炼身体真有毅力。我原先一直以为只有老年人为了祛病健身才练功，为什么在美国练功的大多是20多岁学业有成的年轻人呢？带着这样的疑惑，我参加了9天班。第一天看完师父的讲法录像，从小困惑我的问题一下解开了，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这就是我一直在找寻的，我要修炼，我要返本归真。我刚修炼不到2年，中共就开始非法镇压法轮功。当时所有的媒体都转载中共的谎言宣传，大法弟子建立了讲真话的媒体大纪元，我也加入其中。从此我便与媒体结上了不解之缘，也走上了在媒体工作中的修炼之路。这条路并不平坦，但是因为有真善忍做指导，让我在遇到不平之事时，能够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平静对待，让美国之音的同事看到了大法弟子是好人。一，被美国之音录用，面对不平坦的道路。2004年春天，朋友转发给我一个美国之音的招聘通知，建议我去试一试。考试顺利通过后，迟迟没有收到面试通知。几个月后，我接到电话让我去面试。一位编辑告诉我，虽然你考试成绩很好，也不一定录用你，因为你在简历中说在大纪元做记者，他们知道你练法轮功。两位主任面试了10分钟后对我印象不错，让我第二天就去上班。2004年秋天，我开始在美国之音工作。起初日子真不好过，我在办公室经常被10几个人一起围攻，他们说的都是中共对我们的抹黑造假宣传，不容我插话。从同事的眼神中，我看出了他们对我的怀疑不屑。有时在走廊迎面碰见我打个招呼，他们却对我视而不见。主任每周给我调换不同的组，也在了解各个组长对我工作表现的反馈。一天上早班，坐在我邻座的一位同事主动跟我搭话，得知我来自长春，他高兴地说我们是老乡。他问我是否经常回长春探亲，我告诉他，自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我就无法回去了。他一听法轮功3个字， 马上暴跳如雷。看到他情绪失控的样子，我感到无所适从，只能沉默以对。过了一会儿，坐在我对面的同事实在看不下去，把他叫了出去。回来后，他对我说，我刚才出去教训了他一顿，看人家修真善人也不能这么欺负人，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说他过去在航空公司工作时，经常遇到法轮功学员坐飞机从加州来华盛顿 DC 参加活动，有的一家三口带着很小的孩子，他们说都是自己负担费用。他问我是真的吗？我告诉他是真的。过去我住在佛罗里达，每年也是带着孩子自费来华盛顿 DC 呼吁停止迫害。后来邻座的同事回来了，他轻声地说，对不起了，我不是针对你。随后又劝我放弃修炼法轮功，任凭我怎么跟他解释，他似乎都听不进去，也不想听。过了几天，他主持的电视节目被取消了，他离开了美国之音。我心里为没能让这位老乡明白真相而感到遗憾。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默默地祝愿他以后还会再有机会接触到大法弟子，能了解真相。每天一进办公室，我就能感受到无形的压力，我也萌生过离职的想法。有一天，我去取打印的稿件，意外看见坐在打印机旁边的一位同事，把李洪志师傅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简报贴在了墙上。看着师傅的照片，我为自己只在意自己的感受，没有考虑被谎言毒害的众生而惭愧，心里默默地说，请师傅放心，无论多难，弟子也不离开这个环境，一定让他们看到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境随心转。一天，同组的编辑趁着周围没有人低声跟我说，我有一个问题不理解，我的一个表弟很优秀，是中国名校的大学生，他也练法轮功，经常去北京上访，让他的父母很发愁，他年纪轻轻的，为什么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呢？我听完内心一阵感动，眼泪差点掉下来。我告诉他，你的表弟了不起，人一旦知道了真理，是拿任何钱财和利益都吓不倒的。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不久，他被派到北京记者站，发挥的稿件字里行间透着正气。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地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我提醒自己，时刻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两个月后，我得到了主任的信任，被固定分配到早班新闻组，每天凌晨一点就得离开家，两点开始向中国大陆直播，直到十点直播节目结束。那些年正是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的时期，每天上午十点下班后，我再开始大纪元的采访报道工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但是无论怎么忙碌，我一次都没迟到过或耽误节目准时开场。过了一段时间，同组的同事觉得我谦虚和善，工作踏实，慢慢地主动接近我。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资深主播，把他收集整理的播音主持成功秘籍和常见错别字送给了我。一位在美国之音工作了37年的资深主播退休前对我说，我看得出你是个好人，从不惹任何是非，这里的环境很复杂，你要注意安全。 他说一年夏天他跟家人去北京旅游，在一个景点看到有很多人在签名声援北京申报奥运，他也凑热闹去签名。结果第二天中国的报纸就报道美国之音资深主播声援北京申报奥运，并把他的签名也刊登出来。他告诉我，虽然我们都取了个播音用的化名，但也没有用，中共特务如影随形，连他私人旅游都受到监控。一年后，一些同事对我的态度变了，有的同事主动来跟我了解法轮功，有的同事婆媳不和或跟先生有矛盾也找我倾诉，我用自己从大法中领悟到的法理开导他们，他们都觉得我心地善良，值得信任。还有的同事让我给他的儿子介绍女朋友，说就相信我们练法轮功的人。一位编辑的先生是华盛顿一个知名律师行的合伙人，他让我推荐一位法轮功学员去律师行工作。一次和一位同事一起主持早间时事新闻节目，他突然肚子痛得难忍，看到他痛苦不堪的表情，我问他要不要跟我练练功，他说可以试试看，我痛得实在受不了了。我们趁着节目间歇的几分钟在直播间里练了第一套功法，练完后他神奇般的好了。有的同事主动向我借阅转法轮，有一位同事带小女儿来我们当地的练功点学功，他说每天上下班开车时都听练功音乐，困扰了他多年的失眠症不知不觉好了。两年前他带着从中国国内来探亲的姐姐姐夫来找我学功，回国后他们一直坚持练功，夫妇俩的多种老年病也消失了。他经常跟当地华人聚会，每遇到有人诋毁法轮功，他就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讲出来，并告诉他们他接触的法轮功学员是什么样的人。三，再起波澜。2006年，美国之音着力发展电视，主任把我调到了电视组，让我兼做广播和电视新闻主播。我觉得能让我在电视节目中直播新闻是对我的信任，至少表明他们对我修炼法轮功不再有顾虑。可是就在节目开播前夕，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访美，一位法轮功学员在白宫喊话，要求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电视画面中出现喊话一幕时，整个办公室沸腾了。电视组的编辑说，千万不能让法轮功混到我们这里。随后看了看我说，我没说你。听到同事议论纷纷，我再次感受到了压力。我也觉得作为专业媒体人不应采用这样的做法，心中抱怨同修不理性。可冷静下来想一想，同修这样做不是为了他自己，相反他的举动可能会给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带来损失和压力。身为医生的他难以接受活摘器官的罪恶，他只想制止这一暴行。想到这些，我不再抱怨，也把我的想法跟同事们分享。随后同事开始转而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不再关注白宫喊话。这场风波很快平静下来，我也按原计划被安排在电视组。比起其他同事，我并不是学新闻专业出身，也没有接受过正规播音训练，只想尽心尽力做好工作。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观众反馈说喜欢我播报新闻时的平和稳重。浙江大学的一个研究生把视频截图发给了我，他们说把这张照片打印出来贴在了他们宿舍的墙上，宿舍的六个同学都成了我的粉丝，领导对我的工作也满意，每次加薪从未把我落下。每天整个部门仅有几个停车证，有时我的键盘下面放了两个停车证，我感受到环境越来越宽松。随着同组的同事越来越了解真相，他们也转而对我们大法弟子佩服。有时刚下节目， 编辑就暗示让我早走。他说，我知道你们辛苦，还有很多事要做。一位节目主持人告诉我，他的父亲是中国知名大学的中文教授，他最喜欢我们办的《大纪元时报》。有的派驻外国的记者回来后说，他报道了好几条法轮功的新闻，感觉这些年对我们亏欠太多。我为他们的善念感到由衷的欣慰。电视组最头疼的工作就是导播制作，工作时间最长，千头万绪，压力最大，每周每人轮流一天。看到同组的年轻同事因为经常出错不堪重负而痛哭，我主动跟编辑提出放弃新闻主播，承担导播制作的工作。有时一周工作七天，每天从一进办公室忙到节目结束，几个小时几乎没有片刻的喘息，有时播出前几分钟还在等新闻稿件，直到开场前还要根据时间调整节目安排，到了直播间还要跟美国团队合作，现场指挥调度，保障主持人、嘉宾、观众热线切换画面、图片、图像、字幕等所有环节顺畅进行。修炼人以平和的心态处理工作，并没感受到那么大的压力。在几年中，我从未出过差错。同事们感谢我主动分担压力。编辑说，每天早上进办公室看到我，他的心就安稳了。四，辞职前的风波。美国之音同事看到大法弟子是好人。转眼在美国之音工作了八年。2012年夏天，大纪元需要全职人员，我决定辞去美国之音的工作。可是就在我决定辞职时，又发生了一场风波。一个周六刚下节目，主持人来跟我聊天，我们正说着话，同组的一位同事突然跑到我面前大吵大骂，我当时惊呆了。那位主持人也试图制止他，可是他好像失去了理智一样，情绪完全失控了。原因是有一次我请假，领导让他替我的班，他迟到了，耽误了节目，过程中又出了不少错，被批评了。他是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曾在中国电视台担任主持人，他觉得在美国之音没得到重用，对我心生妒忌，口不择言，说我练功走火入魔了。叫骂声惊动了办公室的所有同事，他们都跑过来制止他的无理谩骂，可他根本不听劝，越骂越凶，十几分钟里我一言未发，脑子里一直在反思我错在哪里，伤害了他。下班后我心里很难过，心想如果早辞职就没有这场风波了。我给领导发了邮件，决定辞职。第二天这件事在整个办公室传开了，很多同事给我打电话安慰我，一些编辑自发地开会讨论如何处理这个事件。一位编辑说，好人被逼走，坏人趾高气扬，那善恶有报的天理何在？广播组的导播也找到主任，说他欺人太甚。当时我得知领导安排他替我，我特意给他写了详细的工作流程，并带他到现场亲自示范。当时导播说我心太善良，他会不会是他的事，我没有义务教他。既然同事都知道了这件事，我觉得我应该把事情解释清楚。我给整个部门的130多位员工发了邮件，诚心地向那位同事道歉。虽然请假都是正当的，但是毕竟是因为我请假给他带来的麻烦。同时也明确表示，我修炼法轮大法，在美国之音工作的八年里，始终都在努力按真、善、忍做好人，从未提过任何要求。在工作之余，为制止中共对修炼法轮功的大陆同胞的迫害，尽自己的一份力。那位同事把这样的行为说成走火入魔，我难以接受。我也没想到在美国之音竟发生了攻击他人信仰的事。领导反复跟在场的同事核实， 他们不相信我真能做到骂不还口。同事们都为我作证，并要求开除他。三天后，那位同事被保安带离办公室，失去了美国之音的工作。领导当场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喜讯，我听了一阵心酸，告诉领导，这并不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领导不理解地说，他都那样无理地对待你，你怎么还可怜他？这件事情很快在华盛顿的新闻机构传开了。有时在活动中遇到其他媒体的记者，他们都跑过来跟我拥抱。同事都不让我辞职，尽管我说辞职早就决定了，任凭我怎么解释，他们还是一再挽留。我只好又回去工作了一个月。等这件事风平浪静后，我正式辞职了。40多位同事自发为我组织欢送会，同事们说，你真是个好人。我说，大家也都是好人。他们说，那你就是好人中的好人。有的同事说，能跟你成为同事是我的造化。当我办完离职手续，走出美国之音大楼的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我心里默默地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兑现了承诺，在这8年中让他们看到了大法弟子是好人。五结语。从25岁修炼法轮大法，如今我已走过了23个年头，这是最让我珍惜的一段时光。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但真善忍引导着我在人生的路上前行，冲过一个个巨浪险滩。法轮大法赋予我无限的智慧与力量，让我不断扩大着心胸容量，把善的力量传递给周边的人，周围的环境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在513到来之际，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谢谢师父，法轮大法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同事家人深受大法恩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2日。1994年上半年，仅仅一个月中，我们单位就有4个人接连去世。这4个人中，有一个是头天晚上酒喝多了，过火车道时被火车刮到而丧命。有一个是早晨刚起床就一头栽倒再也没起来，还有一个是长期得病久治不愈而离世的，还有一个是怎么走的我不记得了。在为同事惋惜的同时，我陷入了迷茫，心想，这人昨天还在上班，今天就没了，而且永远的消失了，看不见了，这人生真无常啊。谁也不知道谁哪天会怎样，谁能活多长时间，人究竟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我陷入苦苦的思索。10月份，同事向我介绍法轮大法，他把师父的讲法录音拿给我听，我用了2天时间听完了16盘录音，我受到极大的震撼。我冥冥中一直在寻找的，终于找到了。那一刻真是说不出的喜悦。我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和人生的意义。我从小就体弱，听母亲说，我是早产儿。 那是1963年初，邪党搞得大饥荒刚刚过去，父母还会常常挨饿。那一年，我姥爷从吉林农村来，姥爷回去时，我母亲送姥爷，翻山越岭的，回来后就发烧，烧得很严重，加之严重的缺营养，不足月的我提前降生了。当时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万幸了。以后的日子里，我的身体一直很弱，父母整天为我提心吊胆，说不上什么时候我就病倒，一躺就是几天，甚至是半个月。如果有一周没得病，我父母都会松一口气。再大一点，我出现了严重的神经衰弱，鼻炎、低血糖、关节炎，十个手指的各关节，胳膊关节、腿关节都疼。夏天，手不能沾凉水，洗手洗脸都得用热水，也不能穿裙子。听完师父讲法录音两天后，我就感到身体一身轻，所有的疾病不翼而飞。那年我31岁，从此以后，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身体状况焕然一新，就感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只要有时间，我就认真拜读大法书《转法轮》。在这本书里，师父教我们怎样按真善忍做好人，更好的人。第一部分，修大法做好人。我是一名中专老师，修炼前我对工作的态度就是糊弄事，我几乎不写教案，不备课，给学生上课时只拿一本教科书。中专上课是大课，一次课是90分钟，我只讲半个小时左右就讲完了，剩下的时间让学生自习，我就在教室里来回踱步，打发着时间。只要有一个班级下课，我这边也迫不及待地下课，而这个时间离真正下课的时间还差半个多小时，然后我就直奔食堂，恐怕去晚了吃不到自己喜欢的菜了。我一周只有2次课，我就这样一周周、一月月、一年年地混过去了。因为是中专学校，来到这个学校上学的学生，用我们副校长的话说，都是不爱学习的，没有什么理想的，年龄又小，走向社会家长不放心，就上我们这类学校来了。一个是混个毕业证，再一个托付个保管的打发时间。由于没有升学率，老师讲课就没有压力，在这种环境中，负责任的老师就很少，多数都是得过且过，上班晚来早走，对我来说是常事。我学大法了，师父教会我们，无论在社会上、家庭中、单位里都是好人。我从此以后按时上下班，认真备课、写教案。我每次给学生讲课时，都补充一些课外的内容，使学生拓宽视野，增强理解能力。学生们说，某老师讲课讲得真好，在个人利益上，我也不斤斤计较。我学大法不长时间，学校教务科让我当班主任，我答应了。如果不修炼，我不会答应的，因为做班主任很累，很辛苦。中专生难管理，他们的心思不是在学习上，什么早恋、打仗、互相之间拉帮结伙，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打群架，甚至有的学生还夜不归宿。担任班主任后，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得负责任，要多付出些精力，对得起学生，对得起家长，对得起学校。我家就住在学校附近，我每天早来晚走，关注着班级学生的整体状况和每个人的状态，把学生当朋友一样看待。精心挑选班干部，让那些品行好的学生做班级干部。早晨，校通勤车还没到学校呢，我已经到班级，或者到学生寝室了，经常和学生沟通，发现什么问题及时解决。下午老师都下班了，通勤车已经走了， 我不回家，又去学生那里。晚自习时，我也和学生在一起。一段时间下来，班级学生的表现有了很大的变化，大家愿意学习了，再也看不到打仗的了，早恋的也收敛了，不愿意学习找借口请假的少了，愿意和我说心里话的多了。更称奇的是，无论是早自习课或晚自习课，我不用在班级，一堂课下来，没有一个说话的或开小差的，整个教室里静静的。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学校是从来没有过的。别的班上自习课时，说话的、前后坐串的、满地跑的、嬉闹的，甚至有时打仗都打到教室外边去了。有一个阶段，我发现一个新来的女学生表现不正常，有时夜不归宿，有时不去班级上课，谁也不知去哪儿了。我找她谈话时，发现她前言不搭后语，我意识到她的精神有问题，我就及时联系她的家长。她妈妈很快的来了，她家是农村的，一见面就看到她妈妈脸上堆满了愁苦。她向我诉说了原委，两年前这个学生的爸爸因故骂了女儿，女儿哭得很伤心，不知哭到什么时候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不正常了，他们找遍了医生，吃了各种药，甚至找过能看的都无济于事。夫妇俩每天都生活在痛苦和担忧之中，因为女儿总往外跑，家人也管不了了，就送到学校来了，以为在学校有老师管着，能收敛些，没想到还是这样。我就给她介绍法轮大法，并送给他一本转法轮师父的讲法录音带。我对他说，只要你真心看这本书，听这个录音，你姑娘的情况会有变化的。他就满怀希望地带着书和录音带，领着孩子回家了。过些天他高兴地来了，他说回家后就天天看书，听师父讲法录音。没想到他自己很顽固的烟瘾戒掉了，他之前每天能抽一条烟，还得再抽旱烟，就是大叶烟，不然就受不了。他曾经多次尝试各种方法戒烟，都没戒掉。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几天后就不想抽了，他多年的病也好了，他的姑娘也正常了。他还说，有一天她丈夫晚上睡觉时突然喘不上来气，好像随时就不行了，都说告别话了。她急忙把大法书放在她丈夫胸上，并说只有这部书能救你了。不一会儿她丈夫就能喘上气来了，正常了。她全家人都感激大法，感激师父。当班主任老师，难免会遇到学生或家长送礼的事，我都婉言谢绝了。有一次，一个家长开着车来送礼，车上装了很多东西都是给我的。我真诚地对家长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大法师父教我做好人，与人为善，我不能收你这个礼，我对你家孩子一定会好。几次推让，最后家长高兴地把东西拉走了。第二部分，全单位得福报。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铺天盖地的谣言惑众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各个单位下达文件，迫使单位所有的人上上下下表态。我和丈夫同修在单位是领导和同事们公认的好人，在这种环境下，谁也没有昧着良心另眼看待我们。领导和同事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信任我们，无形中我们减少了很多压力。有一天下午， 全体教职员工都到会议室开会，说传达文件。直觉告诉我，一定是传达污蔑法轮功的东西。我不想去，就说，传达的文件一定是和电视一样，全是造谣诬陷，我不去听。同事说，还是去吧。我就想，去也行，听听文件是咋造谣的。会议开始，校长在开场白中并没说什么，就由副校长念文件。他机械地念着，文件就是污蔑大法和师父，因为师父讲的法全都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文件中不是引用师父的原话，而是把师父的原话或者加字或者删字或者胡编一句，说是师父说的，完全改变了师父的原话和意思。如果没有看过师父的法，就会被蒙蔽受骗。因为我每天学法，师父的讲法我都比较熟悉了，哪句话师父咋说的我记得清清楚楚。副校长一旦念到加字或辣字用以歪曲时，我就大声立即打断，严肃地纠正，不对，大法师父不是这么说的，师父是这么说的。然后我就把师父的原话背一遍，大家就哄堂大笑。接着他再念，我再纠正，再哄堂大笑，这样反复多次，最后副校长张口结舌，脸憋得通红，一个字也念不出来了。文件还没念完，就草草结束了。邪党迫害法轮功，搞株连。如果哪个单位有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那么领导或被降职，或被处分，单位的各项评估也受影响。我于1999年10月份进京上访被绑架，后被拉回当地看守所迫害。市委书记被上级施压，亲自下令开除我们这批进京的法轮功学员的公职。我们学校校长和同事们不但不责怪我，反而为我担心。校长和办公室主任还亲自到看守所看我，看着我憔悴的面容，他们眼泪汪汪，关切地问我吃的是什么，挨打了吗？在这期间，我因一直不配合公安局让写保证书的无理要求而被长期关押。在关押近半年时，我绝食绝水，五天后闯出了看守所。单位同事们都陆陆续续地来看望我，校长握着我的手由衷地说，咱们单位如果你们两口子是坏人，那就没有好人了。我们教研室的同事还领我和女儿出去游玩，说为我送行，因为我已经被开除了，以后不能与他们在一起工作了。2002年5月份以后，我和丈夫被迫流离失所。我们单位的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校工每个月都把我丈夫的工资给开出来，那时还没有工资卡，送到我妹妹那里，然后由我妹妹转交给我们。后来我被通缉，公安局、安全局的人到我们学校去调查，企图罗列所谓的罪状，或者让学校的人提供线索，方便抓到我。全校从校长到普通老师都为我说好话，说我人好，课讲得好，多才多艺。市公安局的人还给校长打电话，让他把我丈夫开除了。校长指责他说，你们有没有良心啊？他家两个孩子，你们已经逼迫我们开除一个了，还要开除这个，你们还让不让人活了？2007年，我被绑架，又被构陷判刑。有的同事还去近800里外的监狱看望我，给我存钱。他们看到我时都哭了，我也感动地哭了。当我冤狱期满回来时，以校长为主的同事们为我接风，请我吃饭。我女儿结婚时，同事们都到场祝贺。由于几乎是全单位的人都在同情关心着我和丈夫，他们都在这个关键时刻摆正了对法轮功的态度，他们都得到了福报。 我们单位不但是个小中专，还是个成人中专。那些年全市这类的中专几乎都黄了，唯独我们学校不但没黄，还晋升了，和市里的一个大专院校等几个有名的学校合并为一个正规的大型的国家级中等专业学院，单位的级别由原来的副处级升为正处级，全体老师由原来的最高职称只能升到副教授，到能升到正教授。我们的校长升为副院长，其他同事们也都升官了，就连那两个收拾办公室的工人都在新的单位提升为科室的科长。第三部分，全家在大法中受益。我得法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看到我母亲坐那儿看电视，就说：“您把腿盘上呗。”我母亲较胖，腿有些粗，没想到还真盘上了。我就和六岁的女儿读师父的经文，一会儿就听母亲说：“哎呀，我怎么觉得胳膊没有了呢？”我说：“这好啊，接着盘。”一会儿她又说：“哎呀，我觉得我的腿怎么也没有了。”我说：“太好了，再接着盘，或许您还觉得脑袋也没了呢，身体也没了呢。”然后我就和女儿睡觉了，母亲还在那儿盘腿呢。第二天早上，我从练功点回来，母亲激动而神秘地和我说：“昨晚她盘到后来，真的觉得脑袋也没有了，身体也没有了，盘得很舒服。等她把腿拿下来时，奇迹出现了，折磨她30多年的眼珠子疼的顽症好了。”我母亲在生我二妹时，我父亲被弄到单位办的学习班里接受改造，因为我善良的爷爷被邪党化成所谓的地主，总是被批斗游街，父亲也受牵连，常常被弄到学习班里改造，每天都不能回家。1岁多的我由于身体不好，整夜的哭闹，我母亲整整7天7宿没睡觉，落下了眼珠子疼的毛病，尤其是熬夜和累着时就更严重。那天当他把腿拿下来时，就感到眼睛非常清凉，往日那种昏沉的疼痛没有了。他早上照镜子时，看到眼睛里那一层薄薄的膜不见了，真是眼睛也清亮了。从此以后，他这种病就好了。10多年后，60来岁的母亲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对她说：“你得过脑血栓。”我母亲说：“我从来没得过。”医生又仔细看了看片子，自言自语地说：“哦，在体内钙化了。”医生接着说：“你得过严重的心脏病。”我母亲说：“我从来没得过。”医生又自言自语地说：“哦，又钙化了。”我父亲的肩周炎很严重，我得法的初期有一个阶段，我父亲每天都打点滴，也不见好转。一天晚上，我让父亲读了几段转法轮书。第二天，我父亲和我说，当他似睡非睡时，就看到飞来一个金圈，其实是法轮，转啊转啊，转到他的手背上，然后把手背的皮转破，把里面的脓等脏东西都转出去了，然后又转，把手背的皮又转合上了。他睁开眼睛时，他的肩周就好了，不疼了。我妹妹做什么事很粗心，有一天她把电水壶装上水，插上电，就去她婆婆家了。第二天下午才想起来，电水壶还插着电呢。一旦烧干了，就起电火了，那不只是自己家着火，还会牵连上下楼，甚至整个单元。他怕极了，突然想起了大法，他在心里说：“没事，我姐是练法轮功的。”晚上回到家，看到电水壶里的水还剩一点点，水壶已经断电了，他以为水壶坏了，就再装上水，接上电试试。 结果电水壶又运作了。要知道，这电水壶没有自动断电功能。一天，我弟弟骑着摩托车带着朋友疾驰在马路上，突然前面横穿出一个小机动车，情急之下我弟弟急刹车，我弟弟和朋友都被强大的惯力甩出去很远，摔在地上，摩托车也横着冲出去很远。我弟弟爬起来一看，自己哪儿也没伤着，再看看摩托车哪儿也没坏，他的朋友坐后座还折了两根肋骨。总之，这些年来我家人受益的事例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我的家人对师父、对大法有说不尽的感恩。2015年，我弟弟、妹妹、女儿、外甥女等都用自己的实名控告江泽民违反宪法，迫害法轮功。他们的控告状都登上了明慧网，他们还帮着大法弟子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效果也是挺好。在过年或师父的华诞时，他们有时还通过新唐人明慧网向慈悲伟大的师父问好。他们都有共同的感觉，师父一直在看护着他们。生逢这大法红传的时代，又在这人间乱象中，有师父，有大法，我和我的家人幸运无比，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这期的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